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幸运师尊度化出苦海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回首这20多年来的修炼道路，这一路走来有苦有甜，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信走了过来。我由衷的感恩师父的苦度，感谢师父赐予我的一切。一，幸运师尊度化出苦海。我今年64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11岁丧母，后来寄养在伯父家，没少挨打受骂。那个年代吃不饱饭，小小年纪经常被人赶来赶去，还得自己负责照看我5岁的妹妹，因此小学3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在家，吃尽了苦头。23岁，我得了甲状腺肿瘤，因手术误伤，我差点死去。之后就更是带着体弱多病的身体艰难度日，浑身除了没有传染病，从头到脚几乎没有没病的地方。直到1995年正月17，我习得大法，痛苦才得以解脱，才真正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我从内心当中感到特别幸运，每天都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，因为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未曾有过的感受。懂得了人生的意义，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从小到大这么多磨难，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。1996年冬天，一天清晨4点钟左右，我赶去练功，因刚下过雪，结了冰，路面非常滑。尽管非常小心地走路，可是来取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脚下一滑，后脑勺重重地摔到了结冰的路面，我当时就昏死过去了。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后来两名同修路过，看到我躺在地上，就不断呼唤我。我慢慢的开始有了知觉，就感到五脏六腑挪位了，浑身剧痛无比，不能喘气，根本就起不来。我就躺在地上求师父救我，慢慢的我可以爬起来了。之后在这两位同修的搀扶下，拖着身体走向练功场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大厅已经关灯了，大家都在静静地练功，我就走向了一个角落，开始随着音乐举起双臂抱轮。奇迹发生了，刚才还浑身剧痛的我，就感到一股股热流流过我的全身，一种强大的光晃得我刺眼。我慢慢睁开眼睛后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五光十色的光笼罩在整个练功场上。一个多彩的法轮在我的身前、身后和头顶各处旋转，为我调整身体，一扫浑身的伤痛，舒服的感觉难以言表，一股祥和美妙的感觉油然而生。3天后，所有的伤痛全无。二，两次夺命车祸。2012年7月7号傍晚，在去同修家学法的路上，在过红绿灯的路口时，被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给撞了。按理是他要右转弯，我离他还有一段距离，没有理由撞我啊。可是他就是瞪着眼睛直奔我来了，那速度之快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被他撞倒在地。然后他的车却迅速从我身上压过去，头也不回地逃跑了。我当时没有负重感，也没有疼痛感，也没有害怕，只是觉得身体软绵绵的，像一个气垫子一样，支撑过这辆来势汹汹的摩托车。等他离开后，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这时绿灯亮起，所有车辆从我身旁飞驰而过，我站在马路中央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等车过完后，我踉踉跄跄地过了横道，站在路边上仔细看了下自己的身体，发现胳膊和腿部全是紫黑色，却没有一丁点疼痛感。回想刚才的那一幕，真是觉得触目惊心呐，一定是来取我命的呀。先不要说被这台摩托车这么狠的一撞， 之后如果被其中任何一辆飞驰而过的大型车辆压过去，那现在我早就成了人肉馅饼了。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，救我这一命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我一边往同修家走，一边念道：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这件事也使我的家人都感到大法的神奇和对师父的无比感恩。2016年3月6号晚，我从同修家回来，快到家时又被一个骑电动车送外卖的男子给撞了。他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，速度相当快猛。当时撞完后，他的人和电动车都压在我身上，我的胸口一阵狂烈的剧痛，我的右腿当时就不会动了，疼得我差点昏过去。那孩子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吓坏了，赶快喊我：阿姨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别吓唬我，你吱个声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开得太快了，我逆行了，没有看到你，实在对不起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躺在地上，当时根本不能说话，心里就求师父快点救我吧。一求师父就管用，我会说话了。我说：孩子，你别害怕，我没事儿，你先扶我坐起来。我坐起来后，当时真是感到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，气都喘不上来。那孩子还是坚持要送我上医院。我说：不用，我马上就好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修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不会讹你的。你这孩子也真不错，撞了人也没跑，天这么黑也没人看见，要不是一个有良知的孩子早就跑了。别看你把我撞得这么狠，但我还得先救你。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，是做好人的，要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又讲了邪党的无神论把中国人害苦了，讲了中国共产党亡的曾自识，还问他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。他告诉我他只入过少先队，我告诉他让他心里对着神佛发誓退出少先队，抹去兽印。那孩子说：行，阿姨，我听你的，我退了。于是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德生，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还救了他，我从心里为他高兴。我叫他扶我站起来，因右腿伤得过重，我第一次没有站起来。稳定一会儿，我再次叫他扶我起来，心里想，我绝不承认邪恶对我的迫害，我一定可以走路。我让他扶我起来往前走，我就开始大声地念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了两遍之后，这腿就真的可以往前挪了。这时我说：孩子，你和我一起念。那孩子就真的大声同我一起念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腿一会儿比一会儿强，可以挪步了。我说：孩子，你说这大法神奇不神奇？那孩子说：是啊，阿姨，真的很神奇，我也不害怕了，阿姨你真是个好人。等我的家人出来接我，我就让那孩子走了。临走时我还嘱咐他，跟他说：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遇到危难时就念叨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那孩子走后，我的丈夫不愿意了：你怎么能放他走？最起码也要去医院拍个片子，能知道伤成什么样啊。我说：你放心吧，我一点事儿也没有，什么事也不会耽误的。结果他不理解，气得不理我了。我女儿也是修炼人，当时正念很强，叫我赶紧发正念，不承认迫害，向内找自己，还把转法轮放到我手上，叫我赶快读书学法。我答应了。上床后我脱下衣服裤子，发现前胸中间一片黑紫色，后脑勺有一个小碗大的包，还带着血丝，整个右腿也撞歪了，无法伸直。从大腿到脚踝骨都是黑紫色的，膝盖疼痛难忍。 这时我双手捂住膝盖就想，不管他伤得怎么样，我都不承认，我一定要该干啥就干啥，不能当伤病养起来。于是我就向内找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发现都是情太重的结果。女儿刚从国外回来，因她在外太久，对国内一切不适应，什么都看不惯，工作也不顺心，心情不好。加之我丈夫是个常人，很反对女儿跟我一起学法练功，怕影响女儿的前程。一时间家里的正常秩序就被打乱了，表面上还是每天学法练功，也在向内找，可却找不到根上。被烦乱的情绪带动着，就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我想不管怎么样，即便我错了，我也有师父管着我，我会在法中归正我自己，我绝不让旧势力以这样的借口来迫害我。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，而你的本质不动，那就是假的。到了一定时候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它还会反映出来。所以不改变人心，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。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，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，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，那才是真放下。你表面上做的冠冕堂皇，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于是我决心从内心里清除自己隐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，并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的干扰迫害。第二天早上我就像往常一样起来，扫地拖地做家务，什么都干。在疼痛难忍时，就念着师父的法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选自红银二，正念正行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。嘴里还念叨着，你疼我不疼，谁让我疼我就让他疼，疼死他。第一天早上没能练动功，只能打坐，因右腿无法盘起，只能伸直练。第三天早上我想不能继续这样了，五套功法我必须都得练呐。于是叫醒女儿开始练功。女儿问我能行吗，我说行，一定行。说行啊，这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，又沉又痛。那也不管，就是练，一直坚持下来了。在做头顶抱轮时，我发愁了，因胸疼得厉害，我的胳膊能举上去吗？转念一想，这一念可不好啊，我行，我一定能。结果奇迹出现了，我的胳膊刚往起这么一抬，两只胳膊自己就飘上去了，我就感到整个胸腔和腹腔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身体很轻，腿也不僵直了，可以弯下去了。这时我喜极而泣，发自内心地说了声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女儿问我怎么了，我告诉她了，她也很激动，由衷地感恩师父的慈悲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深深地感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不能掺杂任何人的东西。特别是修炼到了最后，已经修到最表面的部分了，人的情的因素也一定要全部放下。掩藏很深的执着心都得反出来，去掉它，绝不能带着任何一颗执着的心回圣洁的天国世界。通过这两次车祸事件，我同身边的同修交流，大家也都深有体会，感叹道，这一路修炼过来，如果没有师父的精心呵护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们能走到今天吗？师父为我们的付出，我们永远无法报答，只能加紧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不愧对师父对我们的期望，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。三，修取怕心，正念正行显神迹。刚刚开始讲真相时，怕心很重。记得刚刚从资料点取资料到小区里发放时，都是战战兢兢，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随着不断的学法与同修切磋，逐步放下了严重的怕心。 这十七年来一直与同修配合，发资料，挂条幅，手写短语，粘贴不干胶，画真相壁，打语音电话，到如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这两年年末，我和同修配合制作台历、挂历、年画，并发放给世人，利用他们来讲真相救人。这一路在师父的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这几年走在救人的路上，发生过很多神迹。记得有一次与同修去楼道里发资料，同修到六楼以上去发资料，我上到五楼时准备从这一楼层往下发时，突然一名警察就在我身后出现了，我和他就距离半米远，他就这样对视着我，我想他是跟踪我们上来的，但是我绝不能怕他，他应该马上走，不能耽误我们发资料救众生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大声地说，你到家没到家呀？赶快敲门呐，没有人在家，快点下来。这时就听见咚咚的敲门声，声音还很大。那警察听见敲门声，愣了两秒钟，瞅瞅我，转身就走了。于是我就和同修继续发资料。发送完所有的资料，再往回家走的路上，我跟同修说了刚才的事儿。我还问他，刚才你是听到我的话才敲的门吧？你还真配合我。同修愣住了，说，我根本没听见你说话呀，怎么能去敲门呢？在思索了片刻后，我们两个互相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都从内心中感激师父。现在到了修炼的最后的最后，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，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修去所有的执着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愧对师尊的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做师父喜欢的弟子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回顾自己的修炼路，真是感慨万千，师父要我们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还有那么多的众生等着救度，我真得要跑步了。我就按照师父说的，在实践中做好三件事，不断地突破自我，做一个师父喜欢的弟子。一、突破自我，多救人。我们有一个讲真相的小组，常年的在街上讲真相，已经有十年的光景了。我是里面年龄最小的，开始时我喜欢自己走，为的是不耽误时间。后来做梦，梦见一根葱，旁边还立着一捆葱，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要形成整体，互相配合。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了，就跟同修配合在一起讲。我们几个人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天都会出来讲真相，有时穿插着配合，最多的时候一下午就讲五十多人。其中有一个同修很爱唠闲嗑，嘴里经常说个不停，我心里很烦他，总有看不上他的心，嫌他话多，偶尔在我面前我就数落他几句。去年有一段时间，别的同修都有事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。我想，修炼不就是修自己吗？他虽然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可是师父知道，我得把这不好的思想修下去。北方的冬天很冷，同修每天不落地出来讲真相，他说起闲话的时候，我就不让他说，善意地给他指出来，为的是不冲淡讲真相的效果，始终保持正念。他后来说，跟我在一起学到了很多，也知道过程中修心了。当放大同修的优点时，我看到了同修那么多的闪光处。为了多救人，我又想到下乡赶集，面对面讲真相，集上的人多集中，不耽误时间，而且农忙的时候农民就不来城里了。曾经找过我们这几个常配合的同修和我一起下乡，他们都不去，我就找到一个有摩托的同修和我一起配合。每次去之前，我都调整自己，摆正基点，发好正念，偶尔的怕心也往出反，就抑制他。和我配合的这位同修不常讲真相，没有经验，我想既然同修能把我带到地方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只看自己，不向外求，每次去我都抓紧时间，主动的搭话，不啰嗦，用正念抑制住对方，我说什么他们回答什么， 用神念左右住讲真相的肠，而且我还求师父加持，我只是个跑腿的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就要我那颗纯净的心，每次效果都很好。2016年端午节的前夕，我准备下乡赶集讲真相，约好了同修，他说胃疼又不去了，怎么办？定好的事情不能变，我自己去。已经要八点了，我就打了个车，我想自己去也没问题，不能有任何依赖心。表面上是我一个人，可是我并不孤单，因为有师父的法身看着我，只是我看不见罢了。过程中就是要我的正念，那我就动正念。到那之后一点怕心也没有，跟我在家跟前讲真相一样，出来人念我就灭掉它，后来就什么杂念都没有了。两个小时讲了30多个。为了拓宽讲真相的范围，我又准备用手机讲真相，为的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也照样救人，可还是有畏难的心，怎么开口说呢？第一次打的时候，对方接通了电话，我却张不开口了，被人的观念障碍的什么也没说。过了2个月之后，我又重新开始打，我审视反思了一下自己，之所以讲不了，是因为自己没把自己当成神在做事，而且主意识不强，没等打呢，先是一堆人的想法，自己先障碍了自己。师父说，表面大脑与主元神是有组成表达出表面想法的主动性的，包括指导行为，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，选自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我悟道，讲真相是修自己主意识的行为，那我就让真我主宰自己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是假我，是后天的观念，我主动地抑制它，清除它，我就想我行，能讲好。第一个通过电话被我劝退的是位女性，拨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稍微有一点紧张，一瞬间我就抑制住了自己，心平静了下来，心想，她听我的，我问什么她答什么，最后做个选择，我控制着整个的场。结果是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，最后他选择了三退，整个过程由我控制着话语权。我讲完的时候瞬间停顿了几秒钟，因为我觉得已经讲完了，可是他还不撂电话，突然跟我说，你咋不说了呢，你再说两句。我一下悟到，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，就又跟他认真地讲了一遍，从此有了信心，自己又走出一条救人的路。后来就一直做这个项目，根据情况，有时拨自动语音，有时面对面打电话直接劝退，有退的多的时候，也有退的少的时候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就牢牢地掌握一点，自己控制着话语权，截止住对方的想法，让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从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初七，我每天都拨自动语音电话。以前总是想过年谁听呀，后来一想不对，这是人的观念，应该破除它，用神的观念做事。神做事是不入常人思维的，观念一转随着就变，结果是天天有案件同意三退的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用电话对打劝三退，一天晚上丈夫不在家，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对打，可是又觉得过年忙忙碌碌的没学好法，心里空。我调整了一下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学了这么多年的法，就这几天没学就不行了吗？能力也太差了。我把手机双手捧在手里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心里和他说，你是为法来的，咱们合为一体，多救人，同时我要真我主宰自己，人心观念全不要，请师父加持，多救人。结果播的过程中只有2个人挂机，听的是听一个退一个，众生还直说谢谢，让我深切体会到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转法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练神笔。一直有想写文章用笔证实大法的愿望，由于懒惰没有付诸行动，只停留在想上，可修炼是要做到才算修的。2013年的时候，在和同修的交流切磋下，我写了一篇法会征稿， 过程中停停走走，但还是克服了人心，完成了稿件，发到明慧网上，心想如果被选上了当然好，选不上自己过程中也修心了。2014年2月份的时候，同修跟我说，他看了一篇文章，说是我写的，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他知道，给我的评价是写得很干净，一点党文化也没有。我一看才知道在明慧网每日文章中发表了，我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。同年五一三的时候，我写了两篇文章，八月末的时候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，这也是我没想到的。后来我就常梦到笔，一次似睡非睡时，一支大笔在我眼前晃了晃，还有两次梦到了笔，都不是一样的，而且还不是一支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继续写下去，一条新的正实大法的路在我面前展开了。去年五一三征文的时候，我们地区成立了一个小项目组，由我来负责整理编辑同修拿上来的稿件，因为我们这儿的同修年龄大的比较多，不会组织文字，平时写点什么找不着能帮助的人，很缺这方面的人，这一次找到了我。我想这是自己的愿望促成的机缘，是师父安排的让我独立走路的机会，那就走吧。我找到了一个能和我配合的同修，一起做这件事情，目的是在法上更好的提高。同修也认识到向明慧网投稿的重要性，由以往的不重视到现在的积极参与，在整理的过程中也很费心，有时听同修口述记下来再形成书面语言，有的是交上来的稿件写得根本就不清楚，看着都不合格，就不想给发上了。同修说还是整理一下发上去，重在参与，过程中就是看我们怎样修自己。从同修的话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做事时有时不认真，糊弄事儿，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，并且意识到修炼中修的重要性。我尽快地归正了自己，和同修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项目。2016年五一三的时候，我积极筹备征稿，鼓励同修积极参与。拿到的稿件写得在我初步看来不合格，说得不清楚，我就找同修反复询问他们的修炼过程，重新编排，过程中注意修心，不糊弄事。结果有一篇征稿入选发表，编辑还放在了推荐交流的首位。我告诉了那位同修和部分同修，因为这是我们这地区的荣耀，也是正实大法的一部分。后来他的征稿还做成了当地资料，被明慧网也采用了，做成明慧真相资料，对救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赞扬声多了，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起了人心，求名的心，正实自我的心，显示心，欢喜心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实法，正实法也是修炼，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，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实自己的问题。在正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，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实你自己，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，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。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修炼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修去各种人心，纯净自我，人心泛起的时候就是自大了，我不要这些贪甜之功，没有师父我什么都没有，无私无我才是师父所要的。三，实修自己，向上升华。用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是师父所要的，前提是一定要修炼好自己。师父这些年讲法多次讲到向内找的法理，对照法我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我悟到表面上就是三个字真善人，遇到什么事就用这三个字衡量，符不符合这个标准，没做到就是不符合标准。有一段时间我和常接触的一个同修发生了矛盾，嫌他不修口，党文化太多，怨恨心妒忌心强，而且还看不上协调人，嫌他事儿多，自我心强，在整体上就是不配合，认为不在法上，有时因为整体上的事到一起，心里也抵触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自己就不够标准，表面上这三个字都没做到，说话不善，想要改变别人，不改变自己。同修不就是镜子吗？ 反过来看自己了吗？只盯着别人不修自己。当我沉下心来向内找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真是该提高了，师父都不嫌弃同修，我有什么资格嫌弃？反思之后，我注意修心，只放大同修的优点，对照不足找自己，不动负面思维，并积极的配合，放下一切间隔，站在法上想问题，自己变，同修也在变。原来同修有那么多的闪光点，是自己的眼睛向外看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到心性的尺度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11日。师尊在讲法中说，你不去实修，那功是长不上去的，因为它是有心性标准在那里。你长功的时候，层次高的可以看到你那个执着心，那个物质去掉了。在头顶上就会生出一个尺度来，而且这种尺度是公柱式的存在，尺度多高，公柱多高，它代表你自己修出来的功，也代表着你的心性高低。见转法轮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不止一次见到过尺度，见过自己的，也见过别人的。正如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所说，它是有刻度的。见到别人的尺度。有一次，一个在病业中的同修抱怨家人，抱怨很多事情不如人意。我听着听着，觉得同修心性怎么还不如一个常人。这时，我看见了一个杯子，里面有半杯水，旁边有一个尺子，带着刻度，立在那儿，感觉在量这个杯子。我认为我见到的是给我显现出的这位同修当时的心性尺度和容量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同修站在我家门前，很生气地指责我，声音非常大。同修说，你是一个修炼人，你怎么修的？你按照真善忍修了吗？你骗人。当时我就懵了。随着同修的火气上升，我看到同修铁青着脸，眼睛像冒火了一样，说出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向我轰来。同修因为生气，嘴都哆嗦了。在我发懵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一个尺度，看见上面的刻度在往下滑。我好言安慰同修，让同修进门来消消气，说明白事情。同修走了，我看见同修头上的尺度真的掉下来一块。见到自己的尺度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也曾见到过自己的尺度。前些年我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住，丈夫是长子，小叔子没有职业，我和丈夫几乎把工资都拿出来养这个家了。在有一年的中秋节，丈夫张罗着吃火锅，吃饭时丈夫劝告他弟弟让他做点正事，他弟弟突然急了，站起来把酒杯摔在地板上，酒水和玻璃碴子四溅。小叔子骂道，你娶个什么媳妇儿，成天啥也不干，就知道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你还说我活得像个奴隶似的，天天看你们的脸色。小叔子这场破口大骂，并且句句指向我，全家人都懵了。丈夫二姨家的妹妹紧张地看着我，丈夫见弟弟那样，起身出门走了。婆婆哭了，公公不知所措，女儿吓得憋着小嘴不敢吱声。我坐在凳子上，心里非常稳，就好像他骂的是别人，和我无关，照旧吃我的饭。正吃着，只觉得头顶上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灌顶。我心里很感激师尊，我看到了我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尺度，上面的刻度在上升。虽然小叔子把我骂了，但是修炼人明白背后的理，不和表面的人计较，遇事高姿态，所以这事在我这儿就像没发生一样。 师尊在讲法中说了，他欺负你给你德，你又消业了，你没和他一样对待，心里很平静，你的心性标准高了，心性有个尺度在头上，在头上这个尺度多高，功多高，你是心性也高了，功也高了，你的业也转化成德了，他还给你德，你一举四得，你还不谢谢他，真得发自内心谢谢他。见悉尼法会讲法。可是我也有心性把握的不好的时候。有一次同事们在抱怨工资低，我也参与进去，正说得来劲，一位同事突然严肃地对我说，某某某，你怎么能参与我们的讨论呢？你是修炼人，是高境界的人，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的人，怎么能和我们一起抱怨呢？你得像莲花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同事的话没说完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，我立刻闭着嘴，坐在椅子上反思。其他同事都愣住了，谁也不说话了。我低着头，不知怎的，手拿起了一个尺子。我无意间看着尺子，突然我发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尺子前面出现了两个透明的尺度，一个尺度高，一个尺度低。我明白了，我参与常人的抱怨，心性掉下来了。我正在懊悔时，说我的那个同事突然扑哧一声乐了，用手指敲着桌子说，我的话真好使，把某某某吓得不说话了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这句话挺高深，我怎么会说这话呢？是哪位大神仙指点我说的？我心里想，是我们师父让你说的。我非常后悔自己被常人心带动，混同于常人，查找自己的人心，希望工资高，抱怨工资低，说明我在修去利益心方面还是很差。师尊借同事的嘴点我，修炼人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这件事情我一回想起来，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在修炼中见到的这几次尺度，在我背法时清晰地展现了。一天，我背法背到，衡量心性有多高，还有一个尺度，尺度和公柱不在同一个空间存在。可它却是同时存在着，你的心性修上来了，比如说在常人之中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，打你一拳，你也不吱声，一笑了之，过去了，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。见转法轮。我正在背着时，我看见了经历过的这几次关于尺度的情景，他们像录像一样同时在放映，周围闪耀着光芒，最后都以不同的尺度的形式定格。我在自己的亲身修炼中认识到，师尊所说的一切在另外空间都是真实的存在。大法弟子遇事真的要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才能提高上来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修炼没有节假日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我是大法老弟子，平时谨遵师父的教导，精进实修，把生活融于修炼中，每天除了按点给老伴儿做饭外，上午学法或参加学法小组，下午出去救人，每天平均能给十多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风雨无阻。有一天早晨发完6点正念，就被师父的论语有两句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就起身去看转法轮，刚一弯腰，突然一阵剧痛，
腰就动不了了，直不起，弯不下。
缓过神来，手扶着腰慢慢挪了几步，才想起应该发正念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宵夜也好，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，都是旧势力干的，都是一回事，教法不同。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，我都不承认的。慢慢的坐下来盘腿立掌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我只接受师父的安排。修炼中如果我有不足，邪恶也不配考验我，干扰我，我有师父和正法神保护，我会用大法来归正。你邪恶敢来迫害我，只有被解体铲除，从微观到宏观，彻底解体一切干扰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发正念半小时后，症状有所缓解。上午是小组学法日，我想不能耽误，就这一念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慢慢地走到了学法小组，和同修们说起此事。同修说，不要在意假象，念一定要正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学完法回家向内找，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，找到了关键问题，就是过年期间，孩子们从外地回来，我整个和他们热闹在一起，忙着过年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，没有静下心学法，发正念不及时，只坚持了早晨的6点，过年期间才学了一讲法，没做3件事。虽然过年后努力补上，可是学法总溜号，精神集中不起来，发正念倒掌，讲真相效果不好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。认识到这些问题，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每晚发1小时，整点发1刻钟，我还加大练功时间，早晚2次，随机下走多次练，弯腰越痛越坚持，每次练完功就发正念，我的身体我主宰，一切都有师父为我做主，解体迫害我肉身的邪恶乱鬼，我不能为腰不好而影响大法弟子形象，一定要强起来。到第4天早晨，练第4套功法时，剧痛突然消失。师父在红印2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我尝到了法的威力，弯腰不疼了，一切正常。我从心里由衷地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谢谢您。通过这次病业假象的干扰，我更加认识到学法发正念的神威，并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修炼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放松，修炼人没有节假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